再婚及混合家庭。如果重组新家庭像剪切、粘贴那样简单，会是多好啊！我们从之前的家庭照片中剪下来一个人，把他粘在一个新的家庭照片中。很遗憾，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重组的家庭合二为一，需要通过努力，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多的努力。让我们看看哪些事能让重组家庭这个艰难任务变得简单一些，快乐一点。再婚可能吗？一个男人出轨了，随后离婚，后来他被引导看到自己的罪，悔改了。但是几年过去了，他应该回到之前的妻子身边，还是说他可以自由地再娶其他人呢？一个女人出轨了，丈夫与她离婚了，再娶了另一个女人。那么，这个不忠实的妻子要怎么办呢？她悔改了，但是她可以自由再嫁吗？这些情况在北美文化中很常见，并不像电影画面中那么令人温暖，更像是现代抽象艺术留给人们去寻找意义，去探寻如何使这画面有意义。关于再婚的很多困惑来自于人们对圣经中关于这个话题经文的误解。我们在前一章看离婚时已经读过一些经文，这次让我们以再婚的视角来看一下。首先，我们要指出圣经说到在一些情况下再婚是可以的。当一个配偶去世了，另一个人就可以选择再婚。婚姻是一生的连结，但是这个连结只是此生的。在天堂里，人也不娶，也不嫁。因此，当上帝借着死亡结束婚姻时，活着的一方就不再受前段婚姻的约束。这样的人可以自由再婚。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十九节也清楚地说，丈夫活着的时候，妻子是被约束的。丈夫若死了，妻子就可以自由，随意再嫁。另一种情况是对于那些在离婚中无辜的一方。使徒在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五节告诉我们，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，就由他离去吧。无论是弟兄，是姊妹，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。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。尽管我们讲到婚姻是无条件的委身，我们并不使用无条件这个词到绝对的程度。当我们在婚姻誓言中使用这个词时，我们是指一个人没有权利说，如果你终止约定，我也终止，或是说我爱你的前提是你肯做这，肯做那。然而，无条件这个词并不意味着当一方借着离婚破坏婚约后，另一个人还受着誓言的限制。罪已经破坏了婚姻的联络，当这样的事发生时，无辜的一方不受婚姻的捆绑，可以自由再婚。上面是一些简单的情况，但是如果情况并非十分清晰，又该如何呢？因破坏婚姻而犯罪的人该如何呢？这个人可以再婚吗？让我们来看看应用于这些情况的经文。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二节，耶稣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休妻的，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是叫他做淫妇了。人若娶着被休的妇人，也是犯奸淫了。这里听起来好像耶稣禁止人娶在离婚中无辜的一方，与离婚的妇人再婚是错误的。但是，正如我们之前讲过的，这段经文的第一个动词是被动语气，因此最好翻译为以致让奸淫发生，得罪他。在这里，他是离婚的受害者。 不受到丈夫罪的捆绑，她是可以自由再嫁的。路加福音16章18节提到类似的情况，但是个再婚不被上帝喜悦的例子。耶稣说，凡休妻另娶的，就是犯奸淫。为了娶另一个女人而休妻，娶被休之妻的，也是犯奸淫。这里说的这个女人情况不同，她导致了别人和自己的离婚，她应当寻求与丈夫和好。想要娶她的那个男人也应当鼓励她做同样的事。只要和她前任丈夫还有和好的机会，她就不应该自由结婚。这就是为何娶她的男人会被看作犯奸淫。正如我们在之前的章节看到的，这段话所讲的离婚有罪，是基于一个原则。耶稣针对的是那些从一段婚姻转向另一段的人，他们都没有考虑上帝对婚姻的教导，就离婚并且再婚。耶稣是在谴责那些轻视婚姻的想法，他是在声明真理，神所配合的，人不可分开。如同其他圣经经文一样，耶稣的话语必须在上下文中理解。贸然给出不能与离婚的女子再婚的结论，会使她为丈夫的罪背负重担。尽管我们会因他人的罪受苦，例如孩子会因父母离婚而受苦，我们在上帝面前却不需要为其他人的罪负责。唯有犯罪的，他必死亡，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，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。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，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。因此，在路加福音16章18节，耶稣不是在禁止再婚，他是在教导一般性的原则：上帝恨恶离婚。当谈到再婚时，另一个困难的段落是哥林多前书7章。哥林多前书7章15节，使徒谈到一种情况。一方离弃了另一方，离开的一方显明了他的不信。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，就由他离去吧。无论是弟兄，是姊妹，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。但是令人困惑的是，保罗在几节经文前描述了一个双方都是基督徒情况。妻子不可离开丈夫，若是离开了，不可再嫁，或是仍同丈夫和好，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。保罗好像是给了人两个选项：与你的配偶和好，或者余生不再结婚。如果这样讲是真的，那么对于那些没有圣经依据就离婚的人，他们就不能再婚了吗？同样的，我们需要在上下文中理解这些话语。一个帮助我们理解的方式是区分悔改的行为和悔改的果实。如果我们说一个基督徒在没有圣经依据的情况下离婚，但没有再婚，这是悔改的行为。但禁止这样的人再婚，并不是出于罪的自然后果，而是别人强加在他身上的条款。这就如同跟这个人说，你可以犯这个罪，只要你做到如下条件，不可再婚。圣经没有教导我们去践行苦修的行为，圣经教导我们要活出悔改的果实。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那因离婚而犯罪之人的属灵生命。我的目标是带领人悔改，
这样的悔改总是伴随着悔改的果实，就是寻求重修那已经被罪毁坏、被罪伤害的关系。在这个例子中，悔改的果子是和好。保罗告诉他们不要再婚的原因是，不再婚便可以继续敞开和好的大门。虽然这样的和好很可能不会马上发生。我们使用本章开始的一个例子来看看这节经文如何应用。一个男人没有圣经依据便和妻子离婚了，他妻子并没有犯奸淫，也没有离弃他。这位丈夫的行为是错的，他也认识到这是罪。在谦卑的认罪中，他将罪卸在救主的脚前，救主赦免了他所有的罪，包括离婚的罪。但是他现在要如何活在赦免之中呢？他如何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呢？在这种情况下，什么是真正悔改的果子呢？正如哥林多前书七章所说，悔改的第一个果子会是与他的妻子和好。但是如果几年过去了，这还有可能吗？妻子可能再婚了，他可能不再想回来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两个人的认同是重建婚姻所需要的。最初的婚姻不是靠一个人建立的，一个人也不能重建婚姻。但是，这是否意味着这个男人不能再婚了？并非如此。保罗说，不要再婚的原因是为了为和好敞开大门。如果另一方把门关了，这是他可以自由做的，那和好也不再可能成为悔改的果实了。这时正确的果实便是作为单身活出贞洁的生活，或是在新的婚姻中活出忠实的丈夫或者妻子的角色。我们刚刚讨论的例子很简单，看起来将保罗对哥林多信徒的教导应用出来很简单。然而在现实生活中，情况常常非常复杂，找到清楚的解决方法并非易事。牧师和会众必须判断和好是否可能，或者悔改的一方是否可以再婚。当面对这样的困难处境时，所有人都需要思考，我们如何在这种情况下荣耀上帝呢？这不是简单的选择，需要一些艰难的决定和付出很多努力。但是，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生命，本来就不是去做容易的事，而是去做荣耀和赞美上帝的事，在我们给他的奉献中，摆上最好的果实。